白鲸第七十二集。斯德布翻过了玫瑰古德的船舷，进了他自己的艇子。最后他向玫瑰古德的大副那位根系人打了这么个招呼。他的艇子里有一根挺长的夜鲸索，他愿意尽力帮助这些法国人先把两头鲸中分量较轻的那一头从船边拉走。在法国船的艇子使劲地从一边把船拖走的时候，斯德布显得出于一片好心地把他的鲸鱼从另一边拖走，炫耀地放出了一根长得出奇的夜鲸索。不一会儿起了一阵和风，斯德布假装把那头鲸鱼丢下，吊起了艇子。法国船不久便驶得越来越远，皮古德号则溜到法国船和斯德布的鲸鱼之间，于是斯德布很快靠近这浮着的鲸鱼尸体，向皮古德号打招呼，说明他的打算，立即着手收获他所施歪门邪道而得来的果实。他拿起艇上的利铲，动手将死鲸开膛剖腹，从边鳍稍后处进刀。你简直会以为他是在海底挖地窖。到的末了，他的铲子触到了那瘦削的肋骨，那时候简直和翻出了埋藏在英国沃土里的古罗马的瓦和陶器差不多。他的小艇上的水手个个都兴奋得不得了，起劲儿地帮着他们头的忙，那副急不可耐的神气活像是淘金人。在这整个这一段时间里，无数的水鸟从空中俯冲下来，钻到水里又露出头来，一声声尖叫，一声声呼喊，在四下里争斗。斯德布的神情开始显得有点失望，特别是在那臭味越来越凶的时候。忽然从那冲天的臭气的中心，似有若无地飘出了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它从那潮水般涌来的臭气中流出来，却没有被那臭气所淹没，犹如一条河流入另一条河，然后和它并行流去，连一刻也不与之融合为一。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斯德布在脏腑深处触到了一件东西，便快活地叫了起来：“
一只钱包，一只钱包！”
他丢下铲子，双手伸了进去，掏出了一把把的，像放久了的温莎香皂，又像是杂色斑驳的肥腻的陈年奶酪似的东西。但是那东西表面油滑，煞是好闻。你不费力地用大拇指按它一下，它就会出现一个指印。它的颜色在黄色和灰色之间。我的好朋友，这就是龙涎香，在随便哪位药房老板那里，它一英两，值一个一英镑的金币。这时候已经掏出了六把，然而不可避免的在海水中损失的要更多。不耐烦的艾哈布此时大声命令，要斯德布停止继续掏摸，回到船上来，否则船就要跟他们说再见了。要不是因为艾哈布，斯德布要掏得更多。要说起这龙涎香， 它算得上是十分珍奇的东西，而且是如此重要的商品，以至于在1791年，一位南塔克特出生的姓考芬的船长，在英国下议院的听证会上受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审查。因为在当时以至比较晚近的时候，龙涎香的确切来源正如琥珀本身一样，始终是学者的一个问题。虽说龙涎香这个词只是灰琥珀的法文复合词而已，但是两者却完全不同。琥珀虽然有的时候可以在海岸边找到，但是也会在深入内陆的土壤中挖掘出来。龙涎香则除了在海上，从来没有在别处找到过。再说，琥珀是种透明无味、坚而脆的东西，可以，用来做烟斗的嘴儿，可以制成念珠或者装饰品。而龙涎香柔软如蜡，有浓烈的芳香，大多用于制作香水、香锭、名贵的香烛、铺头发用的粉以及润发油。土耳其人用它做菜，还带着它去卖家进香，如同人家为了同一个目的带着乳香上罗马的圣彼得教堂。有些葡萄酒商人在红葡萄酒中放上小小的几颗龙涎香，以增加它的香味。谁能想得到，如此高贵的先生女士，会把从一头病精的叫人恶心的肠道里掏出来的香精用在自己身上，而洋洋自得呢？然而事实正是如此。有些人以为龙涎香是精于害胃弱症的原因，而另一些人以为它正是胃弱症的结果。如何能治好这种胃弱症呢？这很难说，除非是给鲸鱼服上三四小挺布兰德雷斯泻药丸，然后像工人在炸掉威石时那样跑到危险圈外。我忘了交代了，在龙涎香之中会发现某些圆而硬像骨头似的薄板块。斯德布起初以为那大概是水手裤子上的纽扣，但后来才知道，他们不过是埋在这香油里的小块的乌贼骨头。在这样的腐烂物的中心，竟然能发现不知朽坏的芬芳扑鼻的龙涎香，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请你想一想，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关于朽坏和不朽坏的名言吧。种下去的是耻辱，长出来的却是光荣。同样，请你回想一下帕拉切尔苏斯关于什么造成了最好的麝香的话，还请不要忘记下面这一奇怪的事实：在所有的难闻的气味之中，在最初的制作阶段的科隆香水是顶顶难闻的。我本应以以上的呼吁结束这一章，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急于要批驳一种常有人对捕鲸人提出来的指责，而一些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的人可能认为这种指责已经被有关以上那条法国船边的两头鲸鱼所说的一切所间接证实了。在本书其他各处已经对捕鲸这个行当从头到尾干的是邋里邋遢不干不净的活的这种重伤性的不实之词驳斥过了。可是还有一点有待驳斥，有人闪烁其词地说，所有的鲸鱼在任何时候其气味总是难闻的。 现在我们来追究一下，这可恨的恶名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这显然可以追溯到两个多世纪以前格陵兰的捕鲸船初次来到伦敦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些捕鲸人现在也是一样，不像南海的捕鲸船那样总是在海上炼鲸油，而是把新鲜的生鲸膘切成小块，从桶的孔中往大木桶里扔，就这样运回家去。那些冰冷的海洋上的捕鲸季节为时短促，捕鲸船经常要遭受突然的强风暴的袭击，这使得他们不可能采取其他的办法。而后果是，当你走下船舱，把一座座的鲸种卸到格陵兰的码头上的时候，你就会闻到一股味道，就跟为了给一所产科医院腾块地基而发掘本城的一座老坟场的时候发出的气味差不多。我还不免有所猜测，这种对捕鲸人的恶毒指责也许同样可以算到以往在格陵兰海岸边的一个名叫做许麦伦堡或者斯麦伦堡的荷兰村庄的账上。博学的福哥冯斯兰克在其论气味那部公认这方面的教材的大著中就用了斯麦伦堡这个村名，正如这村名所指的，斯麦是知，宝是收藏起来的意思。这个村庄专为荷兰捕鲸船队提供一个场所来炼鲸油，而无需为此而将鲸膘运回荷兰去。该村集中了锅炉、鲸之壶以及一些炼油棚。当这些场所全部开工以后，散发出来的气味自然不会好闻。然而这一切与在南海上捕抹香鲸的船全然不同，后者在一次也许长达四年的航行中，在船舱里装满了鲸膘之后，说不定只需不到50天时间就能把油全都熬出来，而在装进木桶的时候，炼好的油几乎是没有气味的。事实上，鲸鱼作为一类动物，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的，只要处理得当，是不会发出难闻的气味来的。捕鲸人也不会像中世纪人惯于用鼻子一闻就能从人群中闻出一个犹太人来那样被人从气味上辨认出来。其实鲸鱼的气味是很好闻的，它不可能不是如此，因为一般说来，它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锻炼，非常的健康，始终处于户外，虽说难得在海面上露天生活。我敢说抹香鲸的尾翼在水面上一甩动就会散发出一股香气，就像一位满身麝香气味的太太在一间暖洋洋的客厅里 抖动它的身子的时候一样。那么由于它的身躯如此魁伟，在气味之芬芳上，我该把它比作什么好呢？怕是只有那长牙上缀着珠宝，浑身发出墨药树枝的香气，从一个印度城市中被牵出来，向亚历山大大帝致敬的那有名的巨像，才可约略想见其风采吧。在遇上那法国船之后不几天，有一件鼎鼎紧要的事，发生在了皮古德号的水手中鼎鼎无足轻重的人的身上。这事十分可悲，其结果正好为这条有时寻欢作乐、近乎疯狂，而其实命运已经注定了的船，提供了一条活生生的、始终如影随形的预言。预言等待着他的，可能将是某种船毁人亡的结局。且说在一条捕鲸船上，不是每一个人都上小艇的，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要留在船上，叫做看船的。他们的任务是在小艇追捕鲸鱼的时候照管好大船。一般说来，这些看船的和小艇上的水手一样，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不过万一船上有一个瘦弱笨拙或者胆子小的异乎寻常的家伙，那么他准是被派作看船的。皮古德号上就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小个子黑人，绰号比平，简称比普。呵呵，可怜的比普，你们以前已经听说过他了，你们一定记得那个富有戏剧性的半夜里他打的手鼓，既那么愁苦又那么欢乐。从外表看去，比普和面团娃倒是天生的一对，像一黑一白的一对小马，长得身材相等，肤色却不相同，是架在一个圆上却不同心的两匹马。不幸的面团娃木头木脑，反应迟钝。比普虽然心肠太软，骨子里却很聪明，有着他的种族所特有的那种愉快、随和、欢快的聪明。每逢假期节日，这种族的人过得比其他任何种族都更加兴高采烈、自由自在。在黑人看来，一年365天，天天都是七月四日和大年初一。我说这个小个子黑人聪明，你听了别见笑，因为即使是黑色也自有它的光泽。不信请看那镶在国王内室的又黑又亮的黑檀木吧。但是比普热爱生活，以及保障生活过得平平安安的一切，因而这些时候他所莫名其妙地陷进去的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行当，对他的聪明有着极其不幸的影响。不过不久以后，你又会看到在他身上一时被压制下去的东西，到头来注定要被一场奇异的野火照亮，使他人为地发出十倍于天然的光辉。在康涅狄格州托兰郡的老家，他曾经用打手鼓为多少小提琴手在草地上即兴演奏助兴。在月声悠扬的黄昏，他又曾以他的哈哈笑声使周围一片天地变成了一只有星星点缀的手鼓。固然纯净的钻石挂在布满青筋的脖子上，在大天白日也会发出正常的光芒， 但是一位机灵的珠宝商人会想办法使你看到钻石的最最炫人心目的光辉。他把那钻石放在一个幽暗的地方，然后不是让阳光，而是用某种非天然的气灯照亮它。那时候钻石便焕发出火焰一般的光辉，美得像是在阴间。于是这曾是水晶一般的天空的最圣洁的象征的钻石发出了罪恶的光焰，看起来像是从阎王爷那儿偷来的王冠上的宝石。但是闲话少说，让我们来讲这个故事。故事的来由是这样的，在取龙涎香这件事情上，司德部的挺烧桨手不小心的扭伤了手，而且伤得不轻，一时干不了活，于是临时派 Beep 来代替他。司德部第一次和 Beep 一起下小艇的时候， Beep 表现得神色十分慌乱，不过好在那一次避免了和鲸鱼近距离交锋，因而并没有闹得大丢面子。然而司德部看到这一点，便在以后的日子里着重教导他要把自己的勇气鼓得足足的，因为他会发现随时都需要勇气。到了第二回下艇子的时候，他们划到了鲸鱼近旁，鲸鱼中了标枪，照例把尾巴甩了过来，而这一回正好打到了可怜的 Beep 的座位底下。他一下子就给吓得不由自主地蹦跳起来，手里拿着桨，人蹦出了艇子。就这样，还没有撒出去的那部分液晶锁贴住了他的胸部。他蹦出艇子的时候，把锁子也带了出去，于是在最后掉进海里去的时候，人和锁子搅到了一起。